Mark 和他的姐姐应该是。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从接下来六周，就是荣美的灰尘，我们叫它这主题叫荣美的灰尘。这主要的参考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接下来的六周呢，将会讲到接下来的相关的内容。第一，今天讲的是羞愧、内疚和遗憾，这是绝望的三个好朋友。我们说他是三个好朋友那么在通过以色列当时的这些人所经历的所以。他们是说丑陋破碎的人丑陋破碎的人不光只指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的指我们现在的这些人，我们都是亏欠了荣耀的这些罪人。所以丑陋破碎的人，我们称为自己是这个罪人，丑陋的破碎的罪人，被神改变塑造成为一个美丽的人。那牧师说他自己很喜欢车，他喜欢车，他在比如说1950年代的车或什么的车，很多人会把它买回来，重新的喷漆，重新的把它设计，重新的能把它弄成一个好像这个就是非常新型的非常新型、非常新型的这个车。我们来一起站立，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掠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得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以赛亚书第61章一到七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求你赐给我们内心一个清醒的清醒的头脑，赐给我们一个明白你心意的心，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经文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那无可救药的人，主求你带领，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荣美的灰尘，它是从这个以赛亚书61章来这个经文里边所得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拖欠了亏欠了神荣耀的罪人，在很多方面啊都不值得神这样去爱我们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类似的这些都做过不一样的啊这些错，都犯过不一样的错误。无论如何，神都会用他特别的方式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得救的机会，能有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内心里边还是在内疚，还是在羞愧，还是在遗憾，但是神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带领了我们，来带领了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你是就说一个破旧，一个丑陋破碎的人被神塑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所以这些灰尘，我们说这些灰尘的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各种的罪性，带着各种的犯过各种的罪，犯着各种的错误的这么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但神用他特别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些不可救药的人成为一个能够荣耀他的名，带着他的冠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的这个预备。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不可能都是这个罪人。知道在这个创世纪最早的时候是他所讲的，做创世纪所说的神最早来创造人的时候是个完美的神，是完美的是没有任何的罪性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最早的犯罪使我们他的后裔全部带着全部带着这个原罪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罪，都没，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这是今后的也讲了几节的第一讲是今天是羞愧、内疚和遗憾。第二讲的话是愤怒的痛苦。第三讲我们讲了焦虑、压力和忧郁。第四讲是不良嗜好。第五是父母。第六是婚姻。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羞愧、内疚和遗憾。所以我们经常会想说这个如果我经常以前做过这些事情，我非常感觉非常的羞愧，或者是我们做了很多内疚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你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亏欠了神荣耀的人，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地时候来做很多的错事，甚至我们是带着原罪，因为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的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边，靠我们自己是完全的不能够解脱罪的捆绑。但是唯有靠着以神的带领，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无论如何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所以每个人想想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遗憾呢？你大家请不用说出来我们都想一想，如果这些遗憾，我们每个人都有遗憾，甚至有时候最大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也许你说这些遗憾、这些内疚永远过不了我们心里面那一关，我们永远是纠结在我们内心中。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才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未来，没有办法去面对真正的那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自己要自己说我们自己是丑陋的破碎的人，我相信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是这些是丑，我们自己一起说我们是丑陋破碎的罪人，我们是丑陋破碎的罪人，我们是破碎的人，我们是罪人。我相信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现实，都要承认这一点，才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的内心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些破碎，这些事情能够让好像让我们永远的喘不过气来，永远的过不去。 所以也许我很爱我太太，很爱我的教会，很爱我的朋友，但是就是因为某些事情让成为我们中间的障碍，让我永远的走不出来。让我再看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以赛亚书也是用当时他在是这个神的先，他是先知，当时的以赛亚对这些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些话，他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承受的这些痛苦，他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这个当时的苦难，但是他会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忘记，神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的，是信实的。那么这个牧师手上拿的这个一个把手他本身不应该是这样拿着的，他本来是应该是跟着这个橱柜连在一起的，因为他是靠着他能够打开橱柜的。如果你这个橱柜要是好的话哈，你可能你可能会，就如果是好的话，那么你就应该马上很容易的把它弄开。那么这个橱柜的这个扶手呢，本来是应该粘在橱柜上面的，是应该一拉出来就可以开的。那么有一天啊，我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那么大的力气，我一拧了它一下，结果把这个把手给拧断了，拧掉了。所以它这个想再开就开不掉了。那么有一天呢，那么它大概有两年前了。那么他说真的是有一天他经常会这样，他特别是早上特别是忙的时候特急的时候，他想去这个开门开这个橱柜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哎呀，这个橱柜这个扶手是坏的，所以呢他就想是用这个他用这个。那么他这个在他紧这个特别特别紧急的时候呢，他用这个扶手好像挂在这个柜子上的某个部位，他就开开了。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用这个破的这个把手呢一直在开这个柜子啊，开了这很长的时间。那么你可能会开不开我的柜子，但我会开，因为我知道他怎么开，我知道他会怎么开。那么可能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可能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他要怎么做才可以。那他说也不是说他有这个把手要去修复，应该很久了。他说。为什么他已经没去修呢？因为他知道他每一次在需要的时候，他都知道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把这个柜子所打开啊，所以他就一直就没有修。所以呢，他用这个故事啊，用这个是他自己的亲身的这个事情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破碎的人，都是一个罪人，但是神会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来拯救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用他特别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在特别的时候来让我们。预备我们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就是他就用这个一个把手一个扶手的这个故事一个事情来讲解我们神是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塑造我们。那么我知道不是说这个把手，因为我知道这个把手怎么用，因为我知道它是怎么坏的，它是怎么用。那神就像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作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缺什么需要什么他会在他特别的用他特别的方式来让我们所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放心的把一切的去交给神，神他会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塑造我们，他塑造我们。所以他说那么我们知道 很多的时候，婚姻啊，可我们今后的几讲会讲你的痛苦，会讲你的忧郁，会讲你的一些嗜好，会讲你的做父母的，我们经常也会失败哈。会婚姻在婚姻里边也不是一个每个人都是完美的婚姻，但是唯有靠着这位神，唯有靠这位神的带领，我们才会解决很多我们在生活中认为解决不了的事情，才会让我们的内心中重新回到一个充满希望、盼望的内心啊。唯有靠着神，靠着神。再回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当时的以赛亚他知道当时以色列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撒母耳记的第八章里边他会讲的这些，当时以色列撒母耳记上第八章里有讲这些当时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苦难啊，但是所以很多人很沉沦很迷茫啊，但是神这个派去了以赛亚，是神的先知，是他的先知派去了以赛亚来安慰当时的那些在苦难中的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伤，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的神是知道你们的忧伤和忧虑的，他一定会带领你们走出这些困境的啊。那么当时这些很多的人是非常的痛苦的，而且也做了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当时说，当时以色列的当时的时候，他们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当时的这个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坏的不好的一个王，带领他们这个国家走到越来越偏离神的道路，所以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且他们当时也是为非常的带领他们去敬拜别的神，去敬拜那些假神假先知。那么看当时以把他们自己的这些王会让这些子民去越来的越敬拜他把他自己的位置高高的提高在上那么当时很多人真的是经历了非常痛苦做这个生活的也非常的痛苦之中。当以赛亚这些话语给以色列这些人的时候他让用这些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们。那么当时他知道当时很多以色列人这个越来越偏离神的道，他们把这个敬拜别的神，把这别的神放在我们这位神的这个之上他们在心里边去敬拜其他的事情，去在心里边去远离了这个神。那么他们用这个灰尘来代替，用这些灰尘，他们用这些献祭的这些灰尘来代替他们的丑恶，代替他们的丑陋丑恶。那么以赛亚他当时在看到他们这些事情，神也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用这些话语来安慰当时那些受伤的人。所以当时很多人可能是被很伤心，他们也被俘虏，被囚禁在监狱里边，他们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那么在当时以赛亚也用了一些话语来安慰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这位神是不会丢弃他们的。他说他告诉他们那些说你们的将来的希望，如果你们会继续的生活在这个黑暗中跟这黑暗中的话，你们将来是没有盼望的，唯有把你们的这个内心转向神的时候，转向神的灵会带领你们带领你们走向不一样的光明，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61章第11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那么他说也说传消息给贫穷的人，所以以赛亚一开始告诉他说，我是神派来的，来安慰你们的，因为我已经被神的膏膏是膏我是来安慰你们的，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掠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所以他告诉他说，我要来安慰你们的心，我要来带你们走出这些罪的捆绑，然后来带你们走出罪的捆绑。所以我来带给你们神的应许，我来带领带给你们神的美好给你们，你们就不要不要再这样。那么我们每当我们接受耶稣生命救主，接受神的这个免费的恩典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何如何，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神的爱，而神的爱对我们世人的爱，他所赐给我们这个免费的恩典，才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当时这个在痛苦中就纠结，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他们这个内心偏离了神的道，他们做出了一些种种的这些罪行的时候神是看到的神看到的。那么以赛亚告诉他们说神会原谅你们会原谅你们，你们会脱离罪的捆绑但是你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把这个安慰赐给你们，我要给你喜乐油，我要代替你的悲哀，我要给你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因为我要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你们的这些东西要比这个灰尘要好得多的东西，所以让能够与你们永远同在的这些东西。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内心是非常的刚硬的，非常刚硬的。有很多人他们就根本完全都不信，因为他们已经有几代世代几代人已经是很多年了脱离了神的这个道，所以他们内心是非常的刚硬的，他们不听以赛亚的教导，不听他的教导，所以他们的这个越来的越痛苦。所以让我们经常会说，就像牧师他拿着手中的那个这个把手一样，他很早的时候就是要去修，但是一直都没修。那么我们每个人也是说，也可能你会说，我神呐，我明天去做，我后天去做，但是我今天的来告诉大家说，你今天就要做，你今天的某时某刻，今天在此时此刻，你就要敞开你的心来接受神的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来带领我们走出这些黑暗的困境，来走向光明。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罪性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内心的丑陋的这些罪性，从而阻止了我们阻止我们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五种在过去罪过中罪性中挣扎的这五种错误的行为，我们称它为障碍。首先，障碍一，否认神的完全赦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接受神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但是我们不相信他完完全全的可以赦免我的罪，我还是在我的过去的罪中所挣扎，我还是忘不掉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那么可能在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是可能会想说，我简直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原谅我们自己的罪过，我不相信神是完完全全的能够让我赦免我的罪的。他可能说，我知道上帝是宽容的，但我却不能原谅我的过错。那么好的，就跟在当时的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当时知道他们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会为他们错误所纠结，为他们错误所永远在过犯中站立不起来。所以在他们当时这些这个障碍对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非常大，从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他们完全的脱离不了这个捆绑。他是自我自责他说他非常的对我过去的过犯非常的自责，非常自责。 那我整只我简直不能够完完全不能够相信我能够解脱出来。但是我想想，我肯定没有未来，我肯定没有未来啊！我真的没有可能，谁没有可能会原谅我？那么我们自己会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不可能能够解脱出来。那么我们我相信我们的真的是永永远远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能够解脱，能够解脱唯有靠着神的恩典。真的恩典就是说你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会不会忘记的这个过去这个伤害都永远在那里。所以唯有靠着神，唯有靠着神。神说他我会完完全全的去赦免，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想说不可能，神不可能这样能够赦免我。有可能你会说那只是过去吧，过去我也无所谓了但是你需要想一想说我们的内心还是被这个罪所充满，还是被我们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去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唯有靠着神，唯有靠着神。所以这些时候是完全简单的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所解脱的。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代一代的生活在这个罪恶中。所以在有的时候这些障碍呢，使得让我们可能是表面上我们是接受了神，接受了神，但是实际上在内心里边是完完全全的被这个障碍所隔离的，完完全全的跟着神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好的沟通。所以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耶稣基督的宝血可能会覆盖其他人，但是在我这边他不可能能覆盖我所有的这些罪这个有时候对神表示怀疑，表示怀疑。所以把这个罪让我们某些时候做的过犯真的是永远的过不了，过不去，永远的在我们心里边挣扎。所以但是我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就不是真实的。神的赦免是完完全全的赦免，神对我们所有的人是爱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说在某一个程度上边你认为神是不能够赦免你的，但是完全的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完全全的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行的。唯有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来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救主，让我们要我们自己的这些自己的这些罪过罪性，不让我们能够靠着自己是完全的站立不起来的，完全的走不出来的，唯有靠着神，唯有靠着神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走出这个障碍，走过这个障碍。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说凡求告主名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圣经的话语，神是永远不落空的心事实的。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话神是一定会要是做得到的。那到那时候他说凡求告的，你凡求告我，我就必得救。他说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完完全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解脱摆脱罪的捆绑不会再被罪所迷惑，不会再被罪所迷惑。那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他说凡求告主的名的都必得救。我们不再是神的，不再是这个罪的奴役。他说百分之百的得 得救。如果你是通过耶稣基督唯有通过耶稣基督，你的罪就会得100%的得到赦免，得到赦免。那么这里边是这些神的恩典是对这个信徒和还有没相信的人的所有的人所赐的恩典，所赐的恩典。如果你的内心觉得有的某些这个障碍你永远不会迈过的话那么我们也请你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能够怜悯带领你的内心因为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因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亲自来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罪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个罪性，他献上他自己宝贵的生命，他是圣洁的神，他就为了我们所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这种献上是为了我们世人所有的世人的，他的恩典是赐给我们所有的世人，所以他说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做的，他也做了一切的罪。所以，在障碍二是说自我折磨和折磨的作为。他说自我惩罚，他说自我惩罚必须为自己的罪惩罚自己，以便得到原谅，并试图做得正好。那么这些人呢，是在一个特别的时候来做出这种某种的行为，来惩罚自己，说我唯有这样做，我才能够就心里好受一些。才可能心里好受些才可能会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这些罪性所抹去的，唯有靠到耶稣基督。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说，你不要这样做哦，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就像我们每时每时候都会这样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让他们真的是让他是告诉他们说，唯有我们自己不要自我折磨自己，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怎么做，这个罪都不会消失，都不会消失，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能够覆盖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一切的罪被赦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内心里边得到这些喜乐和平安，被神的圣灵所充满，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内心。那么在以色列人在当时看到他们自己的罪性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自己都是非常的难受的他们知道他们被神那么爱，神那么爱他们，他们却在这些痛苦经历中没有站稳脚自己却慢慢的去迷茫，去脱离了神的这个荣耀，脱离了神的道路，所以他们自己是非常的内疚，非常的这悔恨的当时很多的人真的是就在这些内疚悔恨中不能自拔。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够就像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可能在某些的罪性罪孽中永远的不能自拔，但是唯有这位神能够抚平我们的内心，抚平内心。所以在刚才的61章我们看一看他在以赛亚书的61章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耻辱，分享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 啊，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所以他告诉说，你们啊，完完全全的要靠着神啊，得到这些喜乐。所以我们不可以啊，自己的惩罚自己。所以最后我们自己惩罚自己啊，我们在罪性中惩罚自己，我们可能会跟亲人啊，跟那个这个感情非常的不好，可能跟朋友的这关系非常的不好啊，跟其他这个婚姻中跟丈夫或太太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些障碍所导致的一些行为，所以慢慢的我们会知道啊，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抚平我们内心的这个黑暗。以赛亚书第53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虑，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所献上了他自己完全的一切，在他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所献上，他完完全全的替代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自己不必要来为了这些罪过所难受，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一次性的担当了我们这个罪，担当了我们这些罪。那么第三一个障碍是恨啊，这恨啊，这个恨不仅仅是恨别人，而且是不仅仅，但是我不喜欢我自己，我自己憎恨我自己，我自己在这犯了这些过错，这些罪过，我恨死自己了啊，恨自己了。所以他说这些，他说你不可以，在又恨自己啊，我知道啊，又恨自己，而且还爱神。唯有靠着神，唯有靠着神。所以不管我们做过任何的错误，我们的耶稣基督都有一次性的担当了这个罪，替我们。所以在唯有我们的耶稣这位神的光能够照亮我们心里面，能让我们这些憎恨悔恨的心能够照亮我们这颗心，能够看到啊神的光住到我们内心中的光明。那么我们再说，无论是如何，就我们这个憎恨恨我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被神的宝血所赎回来的啊，赎回来的，他是被神所爱的，受爱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这样去憎恨。我们真的是要靠着神的光啊，在光明中行走，在光明中行走，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是耶稣基督所用重价所买回来的这个他所喜爱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被神啊所爱的啊他的儿女。 那么就是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要越来的越爱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的圣灵充满，越来越爱自己，我们是一个新造的自己啊。第四是障碍，第四障碍四是困惑，一些结果是对我罪的惩罚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罪的代价啊是死，但神耶稣基督替代了我们的这个罪，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有个永恒的未来，我们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往往会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导致了一些后果，那么从而就说这些是对我罪的惩罚，对我罪的惩罚。虽然我们知道啊，你做了些事情要有一些代价，但是我们还是在某个时候是不理解，去不理解。那么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啊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去被洗净。虽然我们在一些在一些这个最终的一些惩罚，所谓的惩罚，都是神让我们在这些经历中所塑造我们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自己错误的这些过犯中所得到的一些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而从而来让我们经历啊，让我们经历来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些错误中慢慢成长。那成长在罗马书第55章第8节第11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第11节，不但如此，我们既急着我主基督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急着他以神为乐。那么在我们在这个考虑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说障碍考虑是不是来想神的恩典，神的这个美好，而往往去做过度的去关注于我们在这个生命中的苦难。最后求一些说，让我们能够靠着神去忘记这些过错，去忘不要忘记这个罪，不要认为我们任何的苦难都是罪的惩罚。我们要真的是要想着这些苦难，这些经历也真是就是神让我们生命中他奇妙的作为。第五个障碍说是愤怒，可能这些愤怒是直接对神发怒，直接对神愤怒。我们真的是，我们经常会抱怨说，神容许太多的苦难在我生命中，我痛恨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我真的是，你既然爱我，我们经常会说，神你爱我，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你为什么还让我在这个困苦中不能够自拔？你为什么还让我永远的在这个好像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的这样去抱怨，去埋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没有真正的被光明所照亮，所以我们永远的去有一个负面的想法去想这些事情。在诗篇第115章1篇第3节，他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啊，每一个神每一个事情都有神的特别的旨意在其中，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的作为都是为了要重新的塑造我们，所以要以这个正面的思维，正面的思考去考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在我们考虑我们在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要来到神的面前感恩赞美，而不是带着一个愤怒的心向神诉说。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作为。我相信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的遗憾，很多的这个不如意，很多的内疚，很多的错误，但是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因着靠着神的恩典，这些都被抹去了，这些都被神所赦免了。所以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向神诉说，向神祈求，求神能够真正的赦免我们内心的罪，真正的赦免我们内心的这些障碍，能让我们跨越这些障碍，来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来走向不一样的光明，不一样的未来。接下来是这个呼召的时间，我们静下心来低头，让我们自己的内心与神更相交，让我们能够在内心里边自己的再一次检醒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这几个障碍在我们内心里边某一个障碍确实是存在我们内心中啊，求神能够挪去它，挪去这个障碍，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不管过去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崭新的未来，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已经用他自己的亲自的奉献献上，来替代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罪，替代了我们所有的内疚，所有的悔恨，所有的这些事情。求神能够再一次的在我们内心中带领我们能够迈过这些障碍，能够在这个内心中真正的站起来，能够真正的去享受神赐给我们那不一样的未来，真正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新造的人。那么这求主能够重新的塑造我们，重新的塑造我们，让我们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让我们求神能够重新的塑造我们，重新塑造回我们一个能够讨神喜爱的，能够得神荣耀，能够为神能够做见证的这一位新造的人。今天在座的，无论你是已经接受耶稣的生命救主，还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朋友们，我们都为你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每一位祷告，求神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内心中做他不一样的做他不一样的工，能在我们内心中都代替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内心，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苦处，那神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神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所需所求。我们感谢耶稣的这奉献献上，我们感谢神的预备，我们感恩神的恩典。我们接下来